美加军南台海共同航行，中南硬切险相撞。六四三十四周年，全球各地掀反共潮。战狼将俄乌战归咎于欧洲，荷兰防长当面反驳。云南干旱影响广东恐陷电荒。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国防部长礼拜六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表示，美国有决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当日美国军舰和加拿大军舰不寻常进行联合行动，共同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媒体曝光中共军舰企图进行拦截，硬切美国军舰航道，双方差啲相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警告中共，台海冲突后果将是毁灭性的。礼拜六，美国第七舰队表示，美国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和加拿大护卫舰蒙特利尔号穿过了根据国际法适用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水域，对台湾海峡进行了例行航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中云号和蒙特利尔号双双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路透社说，虽然美国军舰每月大约通过台湾海峡一次，但美国军舰和其他盟国的军舰一起通过台湾海峡就不常见。上一次美国和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在去年九月。美加军舰礼拜六在台海共同航行时，蒙特利尔号上有加拿大记者随行采访，直击中共军舰硬切，企图拦阻美舰前进的惊险画面。加拿大环球时报记者说，我们影到有一只中国军舰进行侵略性举动，从左侧加速前进，它透过无线电要求中云号改道，否则将发生冲撞。美国就要求中国军舰避开，不过最后中国军舰硬切，他只好减速来避免发生冲撞，当时两舰距离只有137米。蒙特利尔号舰长后来采访表示，以军舰这么大型的舰只来讲，137米的距离是相当近的，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碰撞。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在台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采取越来越具侵略性的动作。美方对这件事还未有回应，不过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妮塔亚南德表示，加拿大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航行，包括台湾海峡和南海。在台湾问题上，奥斯丁在礼拜六的讲话中警告中共，台海冲突后果将是毁灭性的。美国致力于维护台湾海峡的现状，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奥斯丁礼拜六仲警告中共，在欺凌面前美国不会退缩。他说，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不寻求冲突或对抗，但面对欺凌或胁迫，我们不会退缩。奥斯丁在礼拜六的讲话中仲谴责了中共的不专业拦截行为。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对在国际领空合法飞行的美国和盟国飞机进行数量惊人的危机拦截。我们刚刚看到中共进行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侵略性、不专业的飞行案例。奥斯丁说，我们不会被海上或国际领空中危险的操作行为所吓到，因此我们将支持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护自己免受中共的威胁和欺凌。几日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一架中共歼16战斗机飞行员在拦截一架美国空军 RC-135 飞机期间，作出了无必要的咄咄逼人动作。中国飞行员直接飞到 RC-135 的机头前方，迫使美国飞机飞过其尾部吞流。当时美国的这架军机正在南海上空的国际空域展开安全与例行性的行动。近期美军在台海问题上态度越来越强硬， 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日前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言，他以罕见的语言警告中共说，我希望习主席吸取俄乌战争的教训，没有所谓的速战速决，将对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包括鲜血与财产。下面是本台记者杨正综合报道。六四三十四周年之际，在中共的严厉打击下，港人仍然以各种方式纪念六四。与此同时，全球各地亦掀起了一股纪念六四反对中共极权统治的浪潮。三号，美国国务院以国务卿的名义发表声明说，听日我们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三十四周年。中国政府在1989年6月4号派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残酷镇压和平的中国亲民主抗议人士以及旁观者，受害者的英勇不会被忘记，会继续激励在世界各地倡导这些原则。美国将继续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倡导民众的人权与根本自由。北京时间6月4号凌晨，德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上发布点亮一支蜡烛的影片，后来被强制拆除。去年六四，德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曾经发出一张烛光图片，亦好快受删除，亦好快被删除。台湾陆委会6月3号发声明表示，北京当局应该从六四事件省思动用武力将导致不可承受的严重后果，尊重台湾人民对于主权和尊严的坚持，放弃以任何强制胁迫处理两岸分歧，先能够逐步缩小世专制与民主间的制度落差，增进两岸的互相理解。六四纪念活动今年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共浪潮。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今年全球共有近50场游行和烛光晚会，以及十几场展览及舞台剧表演悼念六四。活动2号在大纽约地区以勿忘六四推翻暴政主题游行拉开序幕。当日傍晚，抗议者冒雨从六四纪念馆旁边的小公园集合出发，前往中共驻纽约总领馆，进行过程中打倒共产党、共产党落台等口号，引来众多路人围观。抗议者中不单只有当年被中共通缉的学生领袖，亦有不少年龄与当年的学生领袖相仿，在中共严格舆论监控下成长起来的90后。美国之音说，这个表明中共竭力将这一段历史从人们记忆中抹去的努力并不成功。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举办烛光悼念会，为死难者默哀，与会者包括港人、藏人和维吾尔人，他们提醒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共的压力，不要让类似六四的事件重演。加拿大魁省满地可、安省多伦多、卑斯省温哥华、亚省卡加里、亚省爱文顿等地，今日和听日两日亦分别举办六四纪念集会。在欧洲，英国的伦敦、伯明翰、爱丁堡、列斯、曼彻斯特、石飞、诺定咸、雷丁等地亦相继举办悼念晚会。另外，据中央社报道，欧洲反贼青年队伍逐渐壮大，规划全球串联纪念六四事件。反贼是反中共政权者的称呼或自称，伦敦、柏林、巴黎等欧洲城市都形成了反贼社群。法国反贼社群的带领者2018年底发的像不对中央社表示，六四意味着对中共政权说不，同时亦是对中国民主化的某种期待。他指出，香港、维吾尔、西藏、法国等民众都会参加纪念活动，六四是团结其他社群的机会。他说，不是我们在挑战中共政权，而是这个政权在挑战全人类的底线。中共政权如今还未终结，至少是14亿人的耻辱，我背后应有更多的人，该害怕的应该是中共政权。一直以来，民间都呼吁平反六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六四参与者认为，中共只能是历史的罪人，没有资格平反六四。 中共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归因于欧洲安全架构的失败。荷兰国防部长奥隆格伦对此直接反驳。据法国媒体三号报道，荷兰国防部长称，听到这个讲法我其实有点惊讶。奥隆格伦在香格里拉对话的一个小组中对前中共大使崔天凯进行了即兴反驳后，他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崔天凯是这个亚洲顶级安全论坛上中方代表团的非正式顾问，他在礼拜六的活动中表示，欧洲在确保大陆安全方面收效甚微。他还建议论坛上的其他国家应该取而代之，并向中国和亚洲学习。崔天凯说，我们将继续以亚洲方式管理我们的安全局势和处理所有问题。我们不需要亚洲北约，我们不希望看到北约在我们地区的作用扩大。而荷兰防长奥隆格伦对崔天凯的讲法进行了反击。他说，大使表示，由于乌克兰的战争，欧洲未能好好管理他的安全。当然，我希望乌克兰有一场战争，但我认为这个不是我们对欧洲安全局势管理不善的结果，这个是有人不尊重我们想要管理欧洲安全的方式的结果。奥隆格伦在小组讨论后接受采访说，崔天凯提出的是对形势的错误看法。荷兰防长称，你不能够将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归咎于欧洲或欧洲国家。他还说，由于崔天凯不再是大使，他将等待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礼拜日的演讲中阐明北京的官方立场。中国西南部水电大省云南今年以来持续干旱，再加上夏季用电量进入高峰期，用量大省广东恐怕将陷入电荒，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复苏。云南从年初以来就持续面临干旱问题，今年前四个月的降雨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60%， 即使从五月起已进入雨季，但降雨减少的趋势却仍然没有扭转迹象。尽管云南从去年9月起限制300几家用电量庞大的旅业公司电力消耗，以确保民生用电供应，但云南同时亦负责中国经济重镇广东的电力供应。如果天气干旱持续，广东将很快受到影响。综合香港媒体的报道，云南和广东分别是南方电网体系中最大的送电方和用电方。去年云南送往广东的电量中，占广东外售电量的 68.92%， 占广东发售电量总和的 16.03%。 因此，当广东即将面临6月至8月的用电高峰期，缺电的情况可能会对当地居民生活及企业生产造成影响。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去年广东与福建签署新合约，将自7月至9月以及12月提供给福建部分地区电力，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广东的用电难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